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恩典之后的中保啊，恩典之后的中保呢，大概需要有两讲。那上帝在恩典之后里面应许赐给罪人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在圣经也称为中保。那提到中保呢，圣经有很多经文指出来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只有一位中保能使罪人与神和好。那我们谈到一位中保啊，马上就会想到说，最重要的感觉有一条的精神叫唯独耶稣基督。特别是反对天主教，他们在基督之外又设立了很多的什么呢？很多中保哈。在早些年，我应该在8、9年前去了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堂，他们比那个青岛教堂显得更加的宏伟。它里面摆着各样的像哈，包括圣奥古斯丁、圣彼得、圣保罗，全部都有哈。还有真德，就是陈列在教堂两旁哈。那他们会向这些中保索取功德啊，用赎罪券的方式呀，在功德箱来买功德啊。这样的话呢，就把唯一中保的这个地位给动摇了，那就是有很多中保可以祈求哈。那么在提前2章5节说，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我们就知道，在新旧约这句话就包括了新旧约，包括了从古到今，那只有一位中保，没有第二位的可能性哈。希伯来书也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耶稣被称为更美之约的中保，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基督又被称为，这里被称为新约。这个新约呢，不是指新约圣经哈，这是那个新的约哈，其实指恩典之约，新的约哈。那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在圣经多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无论旧约和新约呢，中保只有一位。虽然加太书也告诉我们说，在神和人之间，摩西也是为什么呢？为中保的。但这个中保和耶稣基督是有点不同，可能从这个中保的意义上从神面前代表神，从人面前代表人，有这个一层意思在里面。但是呢，摩西那位中保和耶稣基督的中保是完全不能够用这种本质的相同去理解的哈，理解的。那好，那神赐耶稣基督为中保，它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明白中保的意义和中保的必须。另外，耶稣基督具有什么样的资格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要处理的重点是中保它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另外，为什么在神和人之间必须有一位中保？如果没有中保的话会怎么样？这位中保他有什么资格能在神和人之间搭上一个桥梁，让人可以到神那里，神也可以饶恕罪人？所以这个意义和必须还有资格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我们常常对一些圣经的用语，我们从口头上都懂啊，中保啊，称义啊，但是你发现每一个的字词，你把它拿着圣经细致去研究的话，我们好像就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哈。那中保呢，从希伯来语的语言上看是中间人的意思，就是甲乙双方，对甲方代表乙方，对乙方代表甲方。这个中间人我们好像很能理解，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摊上了这个一个官司啊，他不想走法律程序要私了的话，那私了中间需要一个什么人呢？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在两边就说和，对不对啊？ A 呀，你要再降一点， B 呀，你要再降一点，对不对啊？大家就和睦相处啊，有对中间人好像都比较理解哈。那希腊文同意，就是中保意中间人，就是一位能挽回发生冲突两者之间的裂痕啊，就是两个人可能或两个国家或者是两个群体之间有了一些争议和争端，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找一位中间人，在中间彼此的说和和议和哈，议和。我们想到这个鸦片战争有不平等条约，那里面就有这个谈判的时候就象征中间人，对不对啊？ 啊，肯定是中国的代表向着中国，那英国的代表向英国，有这个中间人的意思在里面哈。宗教的内涵呢，是上帝面前代表人，人面前代表上帝啊，这个就是有含有中间人的意思哈。那么圣经中强调上帝和人之间需要桥梁。虽然这道裂痕是因为人先背叛了上帝，但上帝主动设立中保，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当圣经用了中保的时候呢，这个中保不是人主动的去寻找一个人让他做中保，在神与人面前进行说和，让上帝息怒啊，人去改善自己，不是的啊，是上帝他指定中保，他设立一位中保，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他指定一位中保在神与人中间受死承担咒诅，这位中保是上帝亲自指定的，这个次序一旦颠倒的话，就成了是中保是神和人之间他俩商议之后选定一位中保做中间人，对不对啊？更加清楚的话，比如说男方跟女方结婚以前有媒人，对不对？那你想如果双方结婚的话，男方喜欢找媒人，还是男方希望女方找媒人，还是女方希望男方找媒人的？都希望媒人向着自己这一方，对吧？男方肯定希望这个自己找媒人，媒人向着自己说话。那女方也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找个媒人，我们这也可以有媒人做。但是呢，媒人他谈话的这个嫁妆啊、彩礼呢，都希望男方多给一些。那这个是中间人，但是神和人之间这个中保绝对不是说两方去找，是上帝亲自设立中保来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撇弃世界上对中保之意的理解。刚才我们说中间人，一谈到中间人，从这个字源上来看的话，它好比是让两方降低一个标准，或者让双方彼此妥协啊，要求不要那么高啊，然后你退一步，他退一步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像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们必须把这种意思全部抛弃啊，因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它不是两边说和，它不是说哎呀，你人呢改善一点点，对不对？提升自己一下啊，上帝你吸引我，对不对啊？先不要发怒，不是哈。如果你用世俗的这些意思理解圣经里的中保的话，会让救赎的意义失去它本来的原貌啊！人不可能找到中保，这中保也不可能在双方进行说和。我想这样的话就降低了中保的意义和圣经强调为什么要有一位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这个意义很重要。神学家亚历山大赫治指出，中保是指使争执的双方达成和解而介入的人，这一术语有时用于独立公正的团体应邀对难题进行仲裁，有时是指受雇争执的一方而作为信使或代理者向另一方传达其意，有时中保是指弱势的一方向强势一方示好的调解人啊，这是大多数对中保的这个理解。那你从这些的大致理解上来看的话，这个中保好像是让双方降低标准，或者给对方一些贿赂啊，来缓解对方对他的一些要求，或者对他的一些强制性的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术语在圣经应用在基督身上，凌驾于上述含义之上，介入神与人之间，不仅是为劝说和筹算和平，更掌有绝对的权能，足以促成这和平，以及为这达成这一结果所做的一切。这一切可分为两者，对神那一方，对人那一方。那我们谈到中保，它一定关乎神的这一方面和人那一方面。那么对神这个中保做什么事情？对神这一方欲达成和解，中保必须以赎罪的方式平息神的愤怒，向我们的益处向神祈求，又将我们以及我们的敬拜切实引向神，并使之蒙神名父神悦纳。你看到这位中保在神面前扮演的角色，他要平息上帝的怒气。这个平息怒气的圣经用另一个词汇表达，叫挽回祭。 他必须用他的死来息了上帝的愤怒，他还常常在父面前替我们代求，并引导我们到神面前蒙上帝的喜悦。这个是圣经中保对神方面的意义。那么对人一方面呢，中保必须将有关神的真理、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合神心意的敬拜方式向人启示，说服并使他们有能力接受遵守这所启示的真理，又要指引他们将其始终维系在这真理上，并掌握他们所受的一切外在影响，从而使他们从罪以及败坏的世界的权势下得到完全的释放。他不但在神面前吸着上帝的愤怒，在神面前常常祈求，他也在人面前启示关于上帝的真理，来告诉人这位上帝喜欢用什么的敬拜方式。你必须按神的规定去敬拜他，并且保守这个人常在这个神的面前可以蒙到悦纳。这个是中保所含有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哈。那在这定义之下，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而且是唯一的，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神与人之间因我们的罪互相敌对着，如今基督成为众裁者，在我们中间平息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借着他的血来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因此他被称为新约的中保。除了在这一位中保里面以外，神和人之间没有交通，就是上帝和人之间必须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被称为中保。所以基督教它永远是有媒介的，神秘主义是不强调有媒介，他们直接可以和上帝交流，这是错误的。所以你看许多宗教里面他们都没有媒介，但是基督教里面一定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使上帝和人有了交通啊。那基督挪去了神对我们的敌意，也挪去了神对我们的震怒，因此他使我们双方和睦。我们绝不能以为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和事佬，就是上帝不是让神降这个耶稣不是让神降低标准，他也不是让人抬高自己的行为准则，都不是的。那这样的话，耶稣这个中保就不是必须的了，你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工作，耶稣不是做这个工作，他是将神的敌意、将神的愤怒给挪去，把人的罪给担当放在自己身上，就用他的死使人与神双方和好，经过他进行双方的调解，各让一步成就和平。如果这样理解这个中保的话，绝对把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一个地位变成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哈。这是对救恩最大的亵渎，使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沦为廉价的附属品。为什么要强调中保的必须？在救恩论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观点，你比如新派神学他们就强调说耶稣是榜样耶稣的榜样他的死并没有做什么，耶稣的爱的榜样是无私的，是不爱的，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那这样的话呢，耶稣就不是唯一的了，耶稣可能众多不爱精神的一位。还有人倡导说耶稣的死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信主悔改这个叫道德这个感动的论点是错误的你看到耶稣的死你不哭吗？看到耶稣死你不难过吗？你不悔改吗？所以你要向上帝悔改啊！这个呢就取消了上帝的震怒，就让耶稣的死缺乏了一种的意义。耶稣的死是绝对死在公义震怒上帝的面前，就必须要强调这位中保他的必须性，他的独特性和世俗中保的观点截然不同的如果不强调这一点，那耶稣基督的死就沦为一种廉价的附属品。如果耶稣的死可以感动你，还有很多人的死也可以感动你。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为孩子死，那个事也能感动你的心，你也会流泪的，但那个跟救恩没有什么关联性。所以耶稣的死不是感动我们。然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妇女呢就哭，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哭，对不对？你不要感觉我可怜，我不需要你们可怜我，你们要为你们的儿女为你们自己哭，你们的罪才是最大的问题。就耶稣不需要人可怜，他不需要你耶稣说那样了，我能不悔改吗我们就忘记一个重点，是上帝把愤怒都完全放在耶稣身上，审判他担当我们的罪这样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的要素在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中保的必须。神定义拯救罪人时，他并不因此把有罪当没罪处理，以致无人啊，以致人无需付任何代价，犯罪后所当面对的刑罚却轻易得以免除。啊，就是上帝他是要拯救罪人的，是没有错的，但是上帝不能够将有罪的人视为无罪，这个是不合理的。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很难理解这个意思，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政治的文化里面，从古到今有一种将功补过的观点，对不对？你犯了杀头就可以不斩你，将功补过，戴罪立功啊！你虽然犯这个罪，你可以再用另一个善行把这个罪怎么样抵消了，但是圣经不存在，上帝不能说哎呀刘弟兄你犯罪了，对不对？没关系啊，你从今天开始立志行善，我可以免除你的什么呢罪，那这样神就不公义了。所以上帝绝对不会把有罪的人当无罪处理，也不会让他再立一个善功抵消他的罪，绝对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父神乃借基督所完成救赎之功，使罪人得以赦免，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和好付上基督的死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代价，表明中保说必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我们说中保是必须的，必须要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属性。如果不了解上帝的属性，那么对基督中保的必须就会淡化这一个意义。我们在圣经会谈到两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公义和慈爱。这两个重要的属性呢，如果你过度强调公义是不对的，你过度强调慈爱也是不对的。如果你只说上帝是公义的啊，神要面对审判就必须死亡，如果说你强调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爱呢就决定拯救人，那么如果慈爱里边不宣讲公义的话，上帝赦免人就是个笑话啊，不存在这种的赦免。上帝不能因为不公义而赦免人，那么上帝他的公义就会失去他的意义。如果神说我有慈爱，我有赦免之恩，你们自己就都赦了吧，这样的话呢就缺乏一个重要的属性，是公义。如果这样的话，上帝的赦免是廉价的，慈爱也是廉价的，那谁还不如赦免全世界所有的人呢？所以公义和慈爱要在整个的救恩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必须要把属性解释清楚。那当神决定拯救人时，则只有一个救法能满足，同时满足他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就是透过一位中保赎罪的方法。赎罪就表示这是神对罪公义的要求，有罪必罚，而这个赎价是他独生子耶稣基督，因此是爱的行动。在赎罪中，神的两大属性公义和慈爱得以平衡。我们必须强调神的公义，他必须刑罚罪，也必须强调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是他根据自己的旨意来发出的，他爱的行动就赐下独生子来承受他的罪人公义的刑罚。我们今天不单是用两个属性，我们是用五个方面来看一看神为什么必须赐下一位中保啊。如果没有属性的宣讲，那耶稣基督的爱就会变成一个广泛的，成一个廉价的啊，就会成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附属的哈，不是绝对的。首先我们要了解神的公义，神从起初警戒亚当，违背行为之约必陷入死亡，这个死亡是上帝对罪人的刑罚。那么为什么要刑罚罪？为什么要审判刑罚罪人？为什么要审判这些违背他律法的人？因为神是公义者。诗篇七章十一篇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那鸿书一章三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就强调说神的公义是绝对的，他不会轻而易举的来免除一个罪人的罪。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等于把有罪当无罪，神就不公义了，他违背自己的属性是非常不合理的。理解公义对我们而言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你很难看到公义。我们虽然有公义的想法，有公义的意愿，但实际上来说你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什么呢公义。如果古代的 这个皇子皇上犯了罪，要鞭打什么呢？龙袍，你不能去攻打皇帝，对不对？如果一个将军犯了罪的话，可以将功补过啊。如果你是这个皇帝的亲戚王爷的话啊，你可以免死。所以对公义是很难理解的啊，很难理解的。但是圣经却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就是上帝的公义一定是绝对的。审判者的公义在于给每一个人所当得的，要按每个人所当得的对待个人。罪人当被定罪，无辜的人应被宣告无罪，这个叫公义。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这个绝对公义的表达。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公义都是什么呢？相对的。哪怕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犯某项罪触犯了刑法的话，可以拿钱去弥补，或者坐几年牢就可以抵消掉了啊。但是在神那里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可抵消啊。上帝绝对是明察秋毫，按照公义执行他要执行的法则。神的公义是不允许不受惩罚的罪人，要脱离死亡的刑罚，必须有生命代赎，以生命换生命。同时神是圣洁的，也不能违背自己公义的本性，忽略犯罪的罪名，以致不付任何代价，取消罪的责任和报应，一笔勾销。强调神公义的同时，要强调神的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啊，他与罪是分离的，永远分离的，不可能混淆在一起。当你想到神的圣洁，意味着神没有任何一点点瑕疵，他怎么可能会违背他的公义来赦免一个罪人的罪呢？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公义的神必须赐下耶稣基督为中保，为罪人担当死亡的刑罚，使罪人得什么呢？得生命啊。如果想赦免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人代替这个人受刑，那这个人才可以得什么呢？得生命。我们还忘记一个条件，就是代替我们受刑的这个人必须是无罪的。如果受刑这个人本来就是死刑犯，你把他拉过来替你受刑，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你看中国的以前的宫廷剧里面，如果有一个人要被处死了，找一个死刑犯，对不对，替代他啊，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应该是一个无罪的人，没有犯过罪的人代替有罪人才合理啊。所以上帝要想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他必须让一个人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必须是无罪无有瑕疵没有任何的污秽的人，才能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这是上帝的公义。那么神是圣洁的哈，神是圣洁的，是强调神是圣洁的本身。诗篇说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约书亚记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他是圣洁的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诗篇五章四六节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妄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那这些经文，当然还有大量经文来强调神是绝对圣洁的啊，上帝的圣洁恨恶一切的罪，一切的恶人是无法站在上帝面前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们从亚当堕落之后，就是被罪所污染的罪人，从本性到行为都被罪所污染了。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污秽的，上帝是什么呢？是圣洁的。那么圣洁的神怎么可以容许一个罪人站在他面前呢？永远不可能。就是我们罪人而言，是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到上帝面前来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机会。我们不能除去自己的罪，也不能洁净自己的罪，和上帝永远是隔开的，是隔绝的，永远不能见上帝，上帝也不能来救你我们。因为他的圣洁恨无罪，他的圣洁排斥罪，他的圣洁不容许罪人与他同住，是不可能的。我们说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对不对？我们要知道神不与罪人同在啊，神不与罪人同在，因为他不能就近罪人，他太圣洁啊，他恨无一切的罪。既然上帝是无限的圣洁，他对罪的恨恶也是无限的，远胜过天使和义人对罪的恨恶。他们的圣洁不过是沧海 低俗。你看我们哈，我们能够接纳罪人吗？能够接纳的。你会说人无完人，对不对啊？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啊？所以我可以和罪人一起生活，大家都是不完全的。一人对罪恨有一个程度，对罪人恨恶是有程度的，但上帝对罪人的恨恶是绝对的。这是人哪怕有一点点的污秽，上帝都恨恶他，都恨恶他，不允许人靠近他。神对罪有着无限的恨恶，他是不会把自身与有罪的东西和人连在一起，也不会爱有罪的东西和人。看到这一点，我们会说神恨罪不恨罪人，这是非常具有一定传统的话语。但这句话对吗？不对，不对，不对。上帝不单恨恶罪，也恨恶那个犯罪的罪人。所以这句话在传统的这样的教会是非常流行的。你如果说神也恨恶罪人，他就说圣经上说神爱什么呢？是人。但是看到在挪亚洪水的时候，上帝像拿着橡皮擦一样把那些罪人从世界上抹出一样，上帝只审判罪了吗？不是，连罪人一起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只审判他们的罪吗？不是，不单审判他们的罪，也审判这个犯罪的人一并除掉。这个叫上帝的圣洁。因此神只能永远的给予抛弃，这种对罪人永远的抛弃就是永恒的审判。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按照上帝绝对的圣洁而言，人是没有机会到上帝面前，永远没有机会啊，永远就好像一只蚂蚁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一样啊。你修炼多少年你都不可能成人啊，你看道家一样，我修炼多少年可以成仙了。蚂蚁永远是蚂蚁，我们罪人永远是罪人，你不可能靠着你的修身养性然后可以到神面前，没有这个可能性。是的，神是无限圣洁，以及他由此而发出的对罪人的恨恶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罪人永远的沉沦。所以罪和罪人不会不受刑罚，而是必然受到刑罚。若不是恨恶罪人，必须除去罪人的罪，使人成为义人啊！耶稣基督为中保，乃是神所设立的。我们要明白，上帝必须要除去人的罪，人才能成为义人，那么才能实现以马内利，神才能接纳罪人。如果罪人的罪不除去，上帝和人之间永远没有可能性。我们看到拉撒路和财主的这个事件当中，财主死了，他和天堂和上帝之间有一个什么深渊限定，对不对？这个深渊限定能不能从这边到那边去呢？也不能。能从这边到这边来吗？也并不可能。神和人之间因为圣洁的属性，人不可能到上帝那里，神也不能到人这里，必须要解决这个罪人身份的问题才有可能性。我们看神的信实，按照神信实的本性，犯罪的罪人必须受到公义的审判，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犯罪的他必死亡。神的信实是什么？神的信实，神讲的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实现。我们不要把神当成一个言而无信的啊，好像我们看宫廷剧、看古剧看多了，对不对？随时可以更改，不是的。上帝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会更改，上帝不会撤回他话语的这个真实性。同时意味着耶稣基督赎罪也是必须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如果上帝不是信实的，我们的死就不是必然的，那么耶稣的来也不是必须的。如果神是绝对信实的，他必须审判我们的罪，上帝赐下耶稣基督赎罪也就是必须的。因为耶稣不承担那个死亡的刑罚，上帝的信实得不到成全的话，我们就永远是罪人，永远没有救赎。民数记23:19说，神是信实的，不能说谎， 或做任何与他属性相违相反的事。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言岂不成就呢？我们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件上，我们充分可以看到上帝绝对的信实。这个时间亚伯拉罕他有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在前一章我们发现亚伯拉罕非常生活过得安逸，非常的和平，而以实玛利也被赶走了，只剩下自己从应许生的那个独生的儿子。神说亚伯拉罕，我在这里，我要试验你，你要把儿子献上做燔祭。那我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去了。当亚伯拉罕拿刀斩杀他儿子的时候，要献为祭的时候，天使阻拦了，对吗？那我想问你，中间有一个属性有没有看到？就是上帝必须要按他的话把他的儿子杀死。那如何解决这个张力呢？上帝给预备了一只什么呢？羔羊。又就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浓缩的短语，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什么呢？必有预备。那个必有预备是耶和华预备了一个代替者。那句话经常被滥用啊，你没有车没有房没有这个对象哈，耶和华以勒，哎，你像放心吧，耶和华以勒，真是亵渎了这句宝贵的话语。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了福音里面来看的话，以撒他也是罪人，神把他杀了献为燔祭是罪有应得，他是罪人应该死，从亚当之后没有一个是什么呢？是义人。神必须要斩杀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也是罪人，他的儿子必须要相信基督并为主所救赎。可是上帝最后没有斩杀他的儿子，所以在斩杀那个羔羊的时候，献为祭的时候，体现了上帝的公义，体现上帝什么呢？信实。上帝的话绝对不会开玩笑，上帝不会说亚伯拉罕全程听我开玩笑的哈，我也不要试炼你考试合格了。上帝没有这么讲，因为他的话讲出任何一句话来绝对不能够撤回的，他就预备一个代替的羔羊，把他儿子切了，把那个羔羊杀了，剥皮切成筷子，用火焚烧掉，就代表他儿子死了。以撒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可以活着，为什么可以活下来，有一个代替者。这个代替者他可能不太知道是那位受死的耶稣基督，他会明白一个救赎的真理，我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什么呢？上帝用一个羔羊代替了我死亡的这个事情，我可以活了下来，这个叫信实。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时，约中清楚表明，若百姓不顺从时，必要面对刑罚。按照神的信实，神必定要执行犯罪后的刑罚。罪人若蒙拯救，必须有生命的代替者。我们看下一个属性，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信实，使我们知道神绝不会违背他的属性饶恕罪人。罪人在神绝对完美的属性之下的结局是绝望的，面对公义而言我们没有希望，我们不能够让上帝公义的愤怒得以挽回，我们自己做不了这件事情。我们谈到圣洁，我们和神是隔绝的，神永远不能过来说我与你同住，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圣洁了，我们太污秽了。讲到信实，神的话讲出来，犯罪的必定死，神不能收回他的话，我们是绝望的，是没有希望的。圣经如此表明，神要罪人知道犯罪必受啊，必付代价，必遭受刑罚。圣经也同时启示神以他主权要怜悯罪人。罗马书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君子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圣经强调上帝公义的时候，人必须受刑罚。当圣经强调上帝怜悯的时候，是上帝他的主权来怜悯罪人。但是神对人的怜悯，神对人的爱，并非是一种没有原则的爱。神对罪人的爱是有原则的。如果公义里面啊是要审判罪人，把公义撤了的话，只有慈爱的话，这个慈爱不是真正的慈爱。 是圣经说爱能遮掩什么呢？许多罪。但你还不要忘记，爱里面是有什么呢？在哪里有爱心？在真理里面有爱心。那么上帝对罪的爱一定要包含这个公义的属性，就是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里面都包含着他其他所有的属性。上帝的慈爱不能违背圣旨，上帝的慈爱不能违背信实，上帝的慈爱不能违背什么呢？公义。总之上帝的慈爱里面也包含了所有的属性，任何的属性都不能违背，必须满足神其他属性的要求。神必须公义，必须圣洁，必须信实，神的爱才能向罪人彰显。如果神直接爱罪人，违背了公义，违背了圣洁，违背了信实，那上帝的爱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爱，不是一个纯正的爱，是一个有瑕疵的爱，那神的爱就是不健全的，那就是不能被我们信服的一种爱。我们说我们去爱爱孩子啊，爱孩子有不同的爱，有溺爱，对不对？溺爱的孩子里面有公义吗？没有公义。孩子犯什么错没关系，对不对？偷你针没事，偷偷牛没关系，偷一个 iPhone 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不叫爱，那个是一种溺爱。溺爱是不符合原则的，不符合普世的规则，都是错误的。但是神的爱里面一定包含了公义，包含了圣洁，包含了信实。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做，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看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讲这个爱呀、啊，这个爱必须先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息了上帝愤怒的怒气，信实圣洁都在这边解决掉，然后才显明神就是爱。他的爱包含一个具体的事件，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来。神因爱的缘故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罪做完全的赎价，以满足公义的要求，这更是爱的至高的表现。马特·琼斯有一本的著作叫《神的属性》，在目前看到论神的属性里面写的最精彩的一本。他一定要把所有的属性的最后的焦点放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不把那个属性聚集在耶稣十字架那里，你看到那个爱不太荣耀，不太完美，不太超越。所以如果把这个慈爱放到十字架那里，你看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爱？绝对的舍己的爱，把他儿子赏赐给我们，这种爱是更高的，更加具有荣耀的，更超过了人世间所有的慈爱的表达。最后一个层面，神付上代价赐下一位中保。我们晓得神晓得哈，谁能满足他的公义，意思是说神要赐下一位中保，不是我们通过选定咱们一起在一起聚会，对不对？咱们要不选一个人吧，做我们中保，他很不错，不是的，是神晓得谁能够满足他的公义，他亲自指定一位中保，并对他指定的中保感到满意。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以赛亚书也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约翰福音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亲自指定的。罗马书五章十节也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死的那一刻，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审判了代替罪人的耶稣基督，神的圣洁得到满足，代替罪人的耶稣基督被遗弃，神的信实得到满足，将死的刑罚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的慈爱得到彰显。耶稣基督的死显明神对我们的爱，不惜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何等大的恩典！若没有基督为中保，神不能赦免我们，我们也不能进到神面前，那是何等悲惨！所以中保是必须的，绝对不可缺少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让上帝的公义得满足，让上帝的圣洁把他离弃，让上帝信实的刑罚归在他的身上，他的慈爱向我们彰显，把他儿子用他公义刑罚击杀，他的爱流向我们，这是中保的必须。那么在中保的必须的强调上，海德堡要来问答对这段解释更加详细。换句话来说，海德堡对上帝属性的强调啊，解释救赎的这个问题，比西敏喜奥连问答大问答更加的优润。我们以问答的形式再次确认中保的必须。海德堡要来问答第十问：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和背信，使之不受刑罚呢？答：绝不。他极其恨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正如他已宣告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什么呢？咒诅的。就上帝一定要审判罪，他不会放任悖逆和悖信的人不受审判。第十一问：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答：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于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第十二问：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刑罚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那么是否有逃避这刑罚再次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答：按照上帝的旨意，神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是由别人来代替。除非他的公义得满足，才能得到上帝再次的恩宠。这里说要不我们自己来补偿，要不由别人来代替，问题是我们能补偿吗？补偿不了。十三问就说了，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回答：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愆，我们不能行善，每天增加罪恶，我们根本补偿不了，我们若做恶若多，我们不可能行善。第十四问：在受造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答：没有。首先，上帝不会因人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物，意思是说人犯的罪上帝不能够刑罚牛，刑罚羊，从本质上对等吗？根本不对等的。罪已经殃及了受造物，但是旧约里面献牛献羊献鸽子献斑鸠，对不对？如果你是官长，你是这个有千夫长，你要献更重的祭物。那如果你是富人，你献牛羊，穷人献什么呢？鸽子和斑鸠。那这些东西真能赎罪吗？受造物能和人的本质一样吗？不能，它只是一个指向，只是一个预表。如果人犯一个罪就献一只羊的话，好像很不公平，非常不公平啊。你比方说，如果某一个人孩子被车给撞死了，然后他说我给你80万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那钱能跟孩子形成对比吗？不能对比，它本质不相同。钱它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兑换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货币，但是你这个人他是一个生命，你怎么可能对比呢？所以说他首先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会因人犯的罪来刑罚其他受造物，因为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与人形成对比。其次，仅是受造物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永远愤怒的承受，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就是这个受造物呀，他也不能承受上帝永恒的审判，承受不了。我们看到在古代的刑罚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犯了很重的罪，有一些他伤害的仇人翻了身，把他的骨头挖出来，对不对？挖出来鞭尸也解不了恨。那如果上帝呢？审判我们呢？我们这受造之物无法承受上帝永恒的愤怒，我们承受不住。 所以由此可见，我们无法从堕落的受造物寻得一位救主，因为只有神指定的中保能满足他的公义，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中保是必须的？因为上帝的属性，所以中保必须有。这位中保他满足了神的公义，被神的圣洁离弃，被神这个信实的这个话语审判都归在他身上，神的慈爱透过耶稣的死彰显，所以中保在人云之间是必须的，只有那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才能承受这一切，使人与人啊再次和好。好，我们到这里哈，有没有